跟住落嚟系读经嘅时间，今日正道嘅经文有两段，分别咧就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四去到十五节，三十四去到二十五节，请大家听我读出：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为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二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分别是二十二章十九去到二十节，同埋二十四章四十七去到四十八节。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命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今天早上我们好开心，我们有李洁英传道在当中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洁英传道亦都是我们窝福堂的执事，今日讲题是教会生活早期教会经历的启发。我们有请洁英传道。
大家好，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信息。今日我想跟大家从耶稣的吩咐，从教会在头四百年的经验去看下，我们怎样一起在神面前去寻求去对窝福的心意。让我们首先一起祈祷。主，多谢你让我们一起敬拜你，听你的道，求圣灵帮助我们准备好领受你对我们的话，劝勉我们，督责我们，指引我们当走的路，奉主名求，阿门。首先呢，让我们看一看耶稣对于门徒的吩咐。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耶稣要求教会以什么的形式去运作，信徒几耐集合一次，聚会的流程是怎样。但是呢，其实我们刚才所选读的经文是一些对于耶稣的吩咐，是耶稣的吩咐对于我们去思考教会生活很有帮助的。让我们一起再看一看。这段经文是耶稣在吃最后晚餐之前做的一件事情。福音书有几次呢，是记载了门徒之间争论谁是大。而这段的经文，耶稣就做了一件出乎他们意料的事。耶稣好像一个仆人一样去为门徒去洗脚，然后吩咐他们彼此服侍，而不是要去争谁去话事。而跟着耶稣又再次去告诉门徒知道他要离开他们了，又郑重地给他们一条的新的命令，彼此相爱。门徒不单止要照着耶稣所做的彼此服侍，他更加要去按住耶稣的样式去彼此相爱。第三段的经文是耶稣设立圣餐，是叫门徒要以圣餐去纪念他。耶稣舍去了自己的身体，流血为我们赎罪。耶稣的爱呢，是牺牲舍己的爱。既然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罪重价，我们都不应该再沉溺在罪的里面。 第四段经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七至到四十八节，这个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所讲的说话。他吩咐门徒是要去到各处去见证耶稣，带领人悔改，领受神赦罪的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是交给门徒群体。所以总结一下，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对于门徒的重要的叮嘱，他想整个群体能够彼此的服侍，彼此相爱，常常以圣餐去纪念耶稣舍身的救赎，并且要向人去见证耶稣基督。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其实门徒群体是怎样维系的呢？他们怎样去实践这些的吩咐？而教会生活又是怎样运作的呢？当时教会所处的大环境，随着不同的罗马君王上场，对于基督信仰有不同的政策，教会怎样回应他们要坚持的什么呢？让我们走入头四百年的教会历史里面，去找一些的启发。那段时间是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共同历史。我们先看教会诞生的时期，记载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当时圣灵在五旬节临到使徒，感动彼得向当时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极力去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跟着就描述那一日三千个人信主受洗。那当时教会生活是怎样的呢？这段经文就记载了。我用红色的字是特别是点出那些是指向信徒和神的关系的做法，而黄色的标示呢是显示信徒之间的关系。这第一批因为使徒的见证而归向耶稣基督的人所组成的群体，他们做些什么呢？第一，他们在圣殿里面，天天在圣殿里面同心合意的去敬拜神、赞美神，也都有专注在使徒的教导那里。使徒的教导，使徒就教导他们关于耶稣的事迹，耶稣的教导，也都有关于先知的事情，还有他们会一起去祷告。第二，他们会一起抹饼，这个呢就是按着耶稣的吩咐用饼和杯去纪念他了。圣经描述他们是很欢喜坦诚地去用饭的。第三，信徒呢会聚在一起，凡物公用，有人呢就会买了田产家业，而按住群体里面每一个的需要去分配出去。每每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会令我们惊讶，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的、哦、但当时当门徒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真的体验着耶稣那份舍身的爱，大家都关顾大家的需要。第四，圣经就描述百姓很喜爱他们，我相信都会是很欣赏这班人。而这样这个的信主的群体呢，就吸引了其他的人去归向主。所以圣经讲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这个呢是教会诞生的时期所发生的事。随后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开始迫害信徒，再后来罗马政府也都迫害基督徒。其实教会在头三百年是在一个不友善的环境里面去挣扎成长的。当时做基督徒是不合法的，是会受迫害的。开始的期间其实都有一些很凄惨的殉道的事件。后来政策缓和了，官员就不再主动去捉哪一个是基督徒，而是有人去告发喂那个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才做事。官员要求基督徒会做一些行为行动去表示他们是放弃信耶稣的，例如是要向其他的神明 甚至是君王去烧香啦，去咒助基督啦，咁就放你走啦。你唔咁样做嘅时候，就会折磨你。喺呢个环境之下去持守信仰系好艰难嘅，但系教会系冇消失喎。喺神嘅保守之下，基督徒都愿意付上代价去持守信仰。咁究竟当时教会生活系点样呢？大家咧唔再系日日都聚会噶啦，而系咧每个星期先至第一日聚会。唔好以为当时好似我哋咁，星期日系放假可以翻教会啊。当时星期日系冇假期嘅，基督徒系要晨早起嚟翻工之前去聚集嘅。我唔知道如果俾着你，你会唔会仲参加呢啲嘅聚会呢？其实我都会谂。好大嘅试探，宁愿瞓多一阵啊，系咪啊？咁点解要选星期日每一个星期嘅第一日咧？即系星期日咧？因为咧系要庆祝耶稣基督嘅复活。喺当时经历紧逼迫嘅日子，呢、这个提醒信徒系要有盼望同要为基督嘅复活要喜乐。另外，当时的信徒设定了每个星期的星期三和星期五是禁食的日子，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求主帮助去改变。那信徒在哪里去聚集的呢？大家可能没有想过，有一些地方的信徒呢是在一些地墓地或者是地陷墓穴里面聚集。那些是中心的信徒领袖或者是殉道者的墓地，因为政府不承认教会，教会没有物业，信徒就围绕着这些先贤的墓地聚集和守圣餐。当中有一个意思，就是在世的信徒和这些离世的信徒在主里面仍是共享团契。不过更加普遍的是在私人的屋企里面去聚会。当信徒越来越多，一个城市里面可能有几个聚会的群体，为了持守合一这个意思呢，他们有一个做法的。就是那间教会里面有主教呢，他们就向同一个城市里面其他教会去送一片圣餐用的面包，表达一种的联系。而另外每一间教会都有其他教会的主教名单，在圣餐的时候呢去为其他教会的主教去祷告。那聚会的内容又会讲些什么东西呢？首先会读使徒的话，先知的话，而且呢还要去解释这些说话，因为当时还未有新约圣经啊。所以这一段的时间是信徒去学习上帝的话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就特别长的。这段时间结束了之后呢，他们就会为未信、未洗礼、未洗礼的人呢去祈祷和祝福，然后跟着给他们先离开。未洗礼的人走了之后，就是圣餐的环节了。原来圣餐是整个聚会的重心来的。圣餐的主理人呢就会是讲述神那个救赎的行动，是好有，是一个充满着感恩和喜乐的一个气氛，是一个庆祝的时候的。因为呢其实周三星期三和星期五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用禁食的操练那个悔罪的心智了。圣餐之后，有能力有甘心乐意的人就会将奉献交给主领人，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孤儿寡妇啦，患病的人啦，坐监的人啦，然后整个聚会就以祝福做结束。以上的聚会呢是给那些已经决志归信基督的人，是不请未信的人参加的，不是用来做全福音的。那当时怎样做福音工作的呢？这段时间的教会历史很少一些好像保罗或者巴拿巴咁全时间周游不同地方去做报道的工作的。估计呢，其实大部分归信耶稣基督呢 是由那些在教会历史里面没有写下名字的基督徒，他们在生活的场景里面，譬如他们的店铺啊、市场啊、厨房啊、屋企等等，去见证信仰。另外，那些持守着信仰以至不怕死的殉道者呢，亦都激发了未信主的人去询问耶稣基督的事情。当时由归信基督到受洗，人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学，基督信仰的教义，做基督徒要怎样做，同埋耶稣的教训，而且要在生活上边、日常生活里边显出佢对神就是有真实的信心，教会先至为佢施洗嘅。成段时间是大约有3年的时间。当我读到呢啲早期的教会生活，当中是有很多有心思的设计，我觉得值得我哋去学习嘅。第一，当时咧系冇周日放假呢回事啊，所以要晨早起身翻工之前敬拜。其实我好欣赏当时守主日嘅信徒嗰份嘅心志。第二，除咗周日嘅聚集咧，成个群体都约定星期三同星期五系禁食嘅，显示佢哋对认真嘅对付罪，同埋咧愿意参与一个属灵嘅操练。第三，佢哋对初信者嘅牧养好严谨，观察咗3年之后先至为佢受洗，然后佢哋可以参与圣餐。第四，佢哋唔能够举办大型嘅布道聚会，亦都唔能够好张扬咁去传道，而但系信徒就喺生活嘅场景去见证，而因而去吸引人有兴趣询问关于耶稣基督嘅事情。嗱，后来咧，大环境有一个奇妙嘅转变。第四世纪初，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咗米兰速令，宣布喺罗马帝国里边有信仰基督教嘅自由，承认基督教有合法嘅地位。随后亦都陆续颁布咗对基督教有利嘅政策，减免教会嘅物业税啦，主教、神职人员都唔使交税啦，唔使服兵役啦，身份变得好尊贵，仲可以担任帝国嘅公职，享有特权。后来又有法令，每个星期嘅第一日可以用嚟敬拜，基督徒唔使一早翻工之前聚集噶啦。敬拜亦都从过往好简朴嘅形式而改变。以往喺君王崇拜里边咧，佢哋会烧香，主令人都会着得好好嘅。而家话要敬拜真神，点能够差过以往敬拜君王啊？所以将一啲嘅做法引入咗教会，建立咗一个教堂俾人去敬拜啦。所以聚会点就由信徒嘅家去到教堂里边啦，里边有烧香。以往教会领袖系着住日常简单嘅服饰去主持敬拜，而家嘅好华贵嘅服饰。随住呢啲嘅转变，大批人就涌入教会，要求受洗。呢个系咪一件好事呢？我哋唔系想更多人得救咩？不过，当时嘅教会应付唔到咁多人，唔能够好似过往咁样俾初信者有足够嘅训练同指导，亦都缩减咗，大大咁缩减咗为洗礼准备嘅时间。过往人要考虑做基督徒，明知基督教系唔合法，做基督徒会被告发嘅时候要付上代价嘅，但佢哋仍然去决定做基督徒。而家做基督徒咧，容易好多啦，唔使被政权迫害，甚至有人系为咗得到特权同埋更好嘅社会地位而成为信徒。教会群体嘅灵命状况陷入咗堕落嘅危机。呢、这个时候，修道院运动发展起嚟，其实呢个源头系可以追溯于 第三世纪后期，一个叫做安东尼嘅人。安东尼本来系一个年轻有钱嘅财主，佢真系听耶稣嘅吩咐，变埋佢一切去分晒俾穷人，然后自己走到沙漠里边过退隐嘅生活，专心在祈祷和默想里面去寻求神。及至第四个世纪初，整个大环境变化，有大批人要涌到教会受洗，有好一些基督徒呢就走去沙漠和荒凉的地区，组成修士群体。他们首先都是将自己的财物捐晒出去，然后呢只是保存一些必须的用品，他们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这些的修士群体其实生活呢就很有纪律的，编晒一个集体的时间表，几时起身，几时用餐、工作、睡觉，每日安排了几段一起敬拜、读经和祈祷的时间。我想起以前在退休会里面呢都会是很即这样过的，整日就是祈祷、看圣经这样。不过呢我们只是几日而已，如果我们整个人生都是这样，又会怎样呢？修士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工作，承担不同的职务去维系着整个群体，有负责处理食物的啦，或者衣服啦，或者清洁地方啦，也都有时候会做一些的工作去赚钱，这些钱呢是用来捐给有需要的穷人的。听起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观感呢，是不是觉得攞苦嚟辛呢？做基督徒使不使这么极端极端啊，就好像很极端咁。万物都是神做的，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好好地享受咯，不是吗？但这个都是以前我有的想法，我不明白这些的修士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但是当我了解到这些修士群体他发展出来的那个背景，我看到他们是用生命去向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发出一个讯息，人生最重要最值得渴慕呢是神和成就他的旨意。修士放低了对于人间的财富和权力的追求，立誓守独身，专注在神的事情上面。我读到由奥古斯丁写的修士守则呢，知道原来他们追求的是在神里面成为一个同一心意的群体，当中是要克服那份的自我，那份的骄傲。谦卑是最基本的美德，要信服神，信服群体，本住爱心的去分享属灵和物质的财产，令到各人都得到所需要的东西。另外也都以爱心的去处理群体里面的冲突，大家彼此服侍，不要埋怨等等。来想一想，在那一个做基督徒是很容易的年代，很多人去加入教会并没有认识到原来是要背十字架去跟从主的，甚至是为了求名利前途去做基督徒。神感动和呼召一班基督徒组成修士群体，撇下一切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主，照亮着整个的教会群体。其实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宝藏，有很多感人的见证，也都有我们没想过的罪行，真的可以引以为鉴。这两本书呢是我参考的资料。而另外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想下，在团契或者小组里面研习一下教会历史，从中去找到今日怎样面对今日的处境。刚才我简单处理了在教会头400年的历史，教会群体怎样在不同的大环境里面运作和维系，去见证基督的福音。这几年 香港教会经历紧大环境的大改变，面对紧不简单的考验。在社会的变动里面，揭示了教会群体里面其实是很多元的，即是说大家对于社会处境、对于现实的理解和判断都很不同。有一些熟悉的肢体突然之间变得很陌生，因为我们发觉原来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这样想。我信了主几十年，是未经历过这样的冲击。过去两年我都有疑惑过，是不是要留在窝福，当中都有好一些的因素，而其中一个呢，就是我自己的负担。我是有服侍基层群体的负担，有一段时间我同时实体这样参加三间教会。上年有一次回去窝福侍奉的时候，朱牧师就请我去考虑接受执事的提名。当时我感到很错愕，但是我又不敢去拒绝，即使当时我都可以想到一些理由去推却。不过我知道在哪间教会去参与去服侍，其实是神去做主，所以我要明辨一下究竟神的心意是不是想我在窝福里面去做执事。我有一个祈祷小组，是由神学院的同学组成的，每个月见面一次，去为到我们在侍奉里面所面对的试探困难彼此是提醒守望祈祷。我就是在这个小组里确定神要我在窝福里面做执事，于是我就信服，我接受被提名做执事。我过往参与过不同的教会，每间教会都有它的恩赐和特点，就好像基督的身体里面不同的肢体。在现在复杂的大环境，不同的信徒群体要发挥不同的职分，去将神的恩典带给香港。教会要认识自己的特点，愿意去信服神，神就使用每一间教会独特的见证去荣耀祂。讲回窝福，要做好窝福的见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愿意参与，去找回神给我们那一份，然后去做好它。上个星期日，即是2月20号的下午，教会举行了领袖会议，有90多个人去参加，都是关心教会又是参与教会侍奉的弟兄姊妹。网上会议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电脑荧幕上面呢去看到好其他参与者的面孔。其实看到这些面孔，我是很感恩的。这么多人愿意去关心教会前面的计划，同时我都意识到我只是整个群体里面其中一个，我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不过在神对窝福的心意里面呢，神给我有机会去参与是很荣幸的。我们要相信其实神掌管着全个局面，圣灵将不同的恩赐和职分去分派给人，你和我都有一份，我们做好我们那份，又祈求神使用我们的摆上的努力去成就祂的心意。有时或者我们都心急的，即是个环境变得咁快，有时前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情，好想能够快啲諗到一啲应付未来嘅长远对策。我哋真係要为呢一样嘢好好祈祷。不过呢，呢、这个唔係只係靠教牧长执去諗掂佢。其实我哋係要等緊神，即係等候神向我们去揭示他想波幅前面怎样走。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神都等着我们，即是神等着我们整个群体准备好去领受他对我们的旨意。我们整个群体的属灵状况呢，其实是会限制到我们看不到神想我们做些什么事的。在这点那里呢，我想分享我自己个人是沉迷，即是在哪个岗位里面去侍奉神的经历。 我是在2012年蒙召去牧养教会，于是2013年就去读神学。我是一个读书人，应付到读神学的要求。不过去到毕业那一年，我还未清楚要去哪里去服侍，碰碰撞撞，直到我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和觉悟，我对眼才开。那什么觉悟呢？就是原来很多年在社会里面工作和生活里面习惯了的做事的方式、想法和价值观，我们叫它做意识形态，是隐藏着一份的骄傲，我自己是不觉得的。那我怎样去发现的呢？其实我是在街市那里，在街市那里呢，我看到那些很努力去工作去生活的人，我开始懂得去欣赏他们。他们在工作付出的努力绝对不比我少，但是为什么我过往时时都觉得他们不好，我比他们好呢？神开了我们的眼睛，用他的眼睛去看自己的情况，然后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去为此去认罪去悔改，跟着我内心就开始承载得到耶稣基督对于社会基层群体那份的关怀和肯定。原来神是要等我们的生命准备好，才显明他要我们为他做些什么事。这个是我个人层面的经历，不过都激发我去想，神会不会都是等着窝伏我们整个群体有所醒觉呢？今天的经文信息给我们一个检视我们整个群体的属灵状况的指引。我们可以问，第一，我们这个群体是不是重视同神的关系呢？我们是怎样参与着，我们是不是认真去参与着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的祷告的生活呢？第二，我们是不是很真诚纪念珍惜耶稣那个救赎的恩情，以致我们真的有决心，我们是不犯罪，还有我们会留意警戒陷在试探里面的肢体，提醒他们都不要犯罪呢？第三，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呢？这个不单止是很友善很礼貌的相处，这些都很重要，更加是我们重视大家的关系，愿意去处理我们的嫌隙、道歉和宽恕。第四，我们是不是愿意彼此去服侍，不去计较，也都不去争些什么东西呢？第五，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怎样见证耶稣基督的道呢？要明白神要窝步怎样走，让我们先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一起去省察，求神去光照我们，而我们愿意去悔改，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寻求我们整个群体的生命呢是有成长有转化，以致我们能够明白和承载神给我们的召命。最后呢，我想和大家看一看耶稣在被捉拿之前为门徒的祈祷。约翰福音十七章就记载了整篇的祈祷。这段的经文里面，我呢是耶稣基督，你呢是指圣父、父神，然后跟着他们呢就是指门徒了。可以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我到你那里去，我不再留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在整个十七章的祷告里面，耶稣有四次去为到门徒的合而为一去祈祷，看到他几咁重视这一样东西。